即不称真实之理而知，称就是适合，不合，不适合，不适合这个真实之理而知。所以这种的知是妄然妄知，虚妄的一种分别，分别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一种知。真理呀、啊、是真如啊，真实之理呀、啊、是真如，也是本觉。这个法即是前面所讲过的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，这个是在45页，也就是四种法界里面的理法界，是一切圣法的这个本体。总的来说呢，与十法界的一正作为性体，众生啊依此体而起无明妄念，依了这个本觉离体而起这个无明妄念，就是不如实知真如法义，这个就是无明念。既然是称作妄，必然是没有自体也没有自相，故曰念无自相。唯一的是什么呢？是痴迷，乃是妄念了、啊、这个妄念是依了本觉沉迷而，所以跟本觉才是分不清的、啊、离不开的，就是波浪跟水是离不开的。以不变故啊，不对，故曰，故又曰，不离本觉，啊，不离本觉就是论文的最后一句，啊，不离本觉。本觉啊，就是真如，到了生灭门中，称它叫做本觉，有随缘和不变的二义。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发了参考资料啊，等一下就来看参考资料。今以随缘故，真如随缘了，由此无明不觉。以不变故，随缘就有这个无明不觉，不变就成就的是前面的性净本觉，性净本觉是在71页以上。此无明呢，又有两种意义，一个是无性，第二个是尘世。现在因为无性义，所以说它本身是没有性体，所以说它不离本觉。以下从这个以下，以能尘世故，第二义就是能够尘世，所以呢就会成就的九相，三细相六出相，这些内容都是众生啊依了这个本觉真如所升起的无明，依了这个无明迷本觉成了真妄合合。所以有四句话说，夜夜抱佛眠，这个佛指的是真如本觉，朝朝还共起，每天早上还跟着他一起起床。可惜的是什么呢？但认五阴身啊，只认得自己这个五阴合合而成的这个假体，不认本觉体，没有办法认清这个本觉离体，悲呼啊，感叹。我们现在看那个参考资料。 这一张参考资料呢是根据数据啊，在75页第十行就说本觉即是真如，有随缘不变二义。第11行此无明有无性尘世二义。那么根据他所说的呢，其实是根据数据会约。所以在数据会约的254页呢，那个书啊，他那个呢是把它写成了这个长行文，我呢把它画成了表，看起来可能呢比较清楚一些。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表，真如有二义，真如的二义，一个是不变，一个是随缘。那么在不变随缘后面呢，我又编了号，编了1号跟2号，就是方便下面的这个叙述的部分、解释的部分啊，对号这个解释，对了号码啊。无明也有二义，无明的二义，无体即空，课本上面讲无性，就是无体即空。有用呢，可以成事。好，现在把这个真如里面的第一个不变，无明里面的第一个无体即空，两个把它连伸出去呢，那个就是真如门所说的内容。真如二义里面的第二个随缘，无明二义里面的第二个有用成事，这个第二和第四合在一起呢，成了这个生灭门。所以看这个表看起来是很清楚的。接着我们特别看一个生灭门，生灭门呢分为这个两方面去说明。上面那个图，真如二义里面的第二个叫做随缘，对不对？随缘有一条线通到生灭门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二哈，随缘画了一条线下来到生灭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条的生灭门呢，我们在第二个图里面的叫做随缘真如，所以写个2号。这个随缘真如啊，是生灭门，上面是通到生灭门的，所以这个生灭门中啊，第一个说的就是随缘真如。随缘真如呢，分成两方面去说明，一个是为自顺他，违背真如自体，随顺这个无明。他就是无明，那么这个一随顺了以后呢，引至真体，显现妄法，因为违背了真如自体，随顺了无明这个妄法，于是乎自己那个真体啊就被隐藏起来了，显现出来的呢都是虚妄不实的这种妄法。第二种情况，随缘真如里面是为他顺智，就是违背这个无明而随顺真如自己的这种清净的德相。所以他能够怎么样呢？是能够翻对妄来，显至真德，内熏无明，令其尽用。它的作用是这样子的。再看下面这个尘世无明的这个部分，这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无明二义里面的这个有用尘世的这个部分，就是第四，也分两方面去说明。 一个是为自顺他，为自顺他的就是能啊违背这个无明自体啊自己，然后呢随顺的是他，就是指的真如，能够反对权势性功德。那么这个话呢是写的比较简单的一些，我们把它添补一下啊，添补几个字，能够反流对自然法，全是真性功德啊，添补上去，能知名义成禁用，这是第六啊，这是第一个方面，就是为自顺他的方面。第二个方面是为他啊顺自，违背这个真如，随顺这个无明自体。所以呢复真理，把这个真如理啊就把它覆盖起来，成妄心。那么后面的那些解释呢也把它编了号码啊，编了这个五六七八的四个号码，两个五号得有本觉，两个六号得有始觉，两个七号得有根本不觉，两个八号得有知末不觉。那么根据这两个图啊，有关这个真如和无明，成就的是真如门跟生灭门。有关生灭门又分为随缘真如跟尘世无明这两部分，最后呢这个生灭门中就有了本觉、始觉、根本不觉、知末不觉。看这个图就很清楚，可能各位刚刚开始看概念还不深啊，要好好的去研读一下啊，然后呢把它这个消化，把它融会啊，就把这个真如门跟生灭门啊跟这个真如和无明之间的关系呀、啊、就可以理出一个头绪出来。下面呢根据这个书记会月255页啊，上面这个图呢，上面两个图呢是根据书记会月的254页，现在下面的说明呢是根据255页啊。第一，一号啊，图上我注的那个号码，一号，不变者，未尝不空寂。未尝不觉之故，虽然不变，但是并不是啊完全，并不是啊这个不空寂，也并不是不觉知。真如虽然不变，但是它本性中就具备了空寂和觉知。就是性净本觉的四种大义，用虚空跟净净来做比喻，拿来做对照。第二是随缘，随缘呢是随染顺流而成就的是九相，三系相六诸相。随净呢是反末而成就的是四位始觉，就是反对啊反流对治这个这些知末不觉，其实也对治了根本不觉，这个末是包括了本在里面的。各位要晓得末跟本是不离的啊， 莫根本不理。刚刚我们讲这个六种染心里面，它每一种染心都跟那个根本无明，跟这个自默无明，或者根本不觉跟自默不觉，它是相应而起，它都没有离开过。第三号是体空，就是上面一个图的无体即空的部分。第三，体空者说，遍计之法情有理无故，又依他之法相有性无故。那么这个是在无明的无体即空的这个部分的说明。第四呢，成事者有用成事，成事的部分呢，成染事则三界一正，成净事则三圣的因果，这都是属于生命门中的事。所以在这个一二三四这四条呢，是解释的是上面的第一个图，就是不变随缘体空成事，解释这四条。再看第二下面五六七八了啊，书记会约257页的幕后的四行，这个内容啊跟它的内容呢文字上并没有完全相同，意思是差不多的。第五本觉就是根据这个生灭门的后面的右边的部分，本觉的部分是净法之体，无明中。各位看啊，这个本觉的部分啊，两根线条都是指向这个五，对不对？两根线条都是有五，下面这一条是无明中反对权势，就是写的能够反流对治染法，权势的是真性功德，这是在无明中有这个本觉。真如中呢是翻妄显德，就是翻对妄来显至真德，这就是本觉。第六是始觉，始觉呢是净法之用所产生的作用，在无明中是下面的第六啊，能知明义啊。在随缘真如里面是内熏无明令其禁用，就是内熏的意思，这是始觉。第七根本不觉的部分是染法之体，在尘世无明中是复真理，在真如随缘真如当中是隐自体。第七啊，第八呢是知默不觉，是染法之相，在无明当中，看这个生灭门的那个图啊，最下面第八成妄心，在真如中呢是随缘真如当中呢是第二啊，八个当中的第二是显妄法，这两个成就的是知默不觉。那么这一张参考资料呢，是把这个真如和无明之间的关系，跟真如门、生灭门这些关系呢，看这个图很清楚。各位初次看可能很陌生，多看呢，就观念就会比较清楚。以后看到课本上面有关这些叙述的时候呢，拿这张表来对照一下啊，观念可能会更清楚啊。简单给各位做个介绍，现在回来再看课本。下面是比喻，说犹如迷人一方故迷，就是迷了方位的人， 叫做迷人。他根本不知道到了一个地方他东南西北方位不知道，这个叫迷人。这个迷人是怎么称之为迷的呢？是一方故名。因为本来的正确的方位啊，他不知道，所以叫做迷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本来就没有方位的话呢，他也不迷了，是不是这样讲？不能说他是个迷人，因为本来就没有方位，没有立东南西北这个四个方位的时候，对吧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啊。我们平常把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叫做东嘛，现在知道了地球自转的方向向东转，对不对？我们定出来了啊，东南西北定了，北极星那个方向是北极的方向，北极的上空嘛，啊，有北极星。我们定了方位，有一个人假如不知道这样子的方位的时候，我们称他叫做迷人。所以一方故迷，依了这个正确的方位，所以才称他为迷人。若离与方，则无有迷。离开了这个方位，就没有所谓迷这件事情，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人。初二句顺势，就是正面的顺的这个他的这个叙述，说无名不离本觉，意甚难解。这个平常大家一般的人就不好懂，无名是这个妄然，本觉是清净，怎么会依清净升起妄然呢？这个道理很难理解啊，所以呢要用比喻来说明。犹如迷失了正确方向的迷人，原有的东西南北的方位豁然而迷啊，乃认东为西或南为北，就是错认了啊。后面的两句是反释啊，反过来解释，若离原有的方位，则无有迷可说，就无迷可说了。合到这个法上，众生一耳，这个耳就是如此啊，这里的耳是如此，一觉故迷，依了本觉才有迷的。若离觉性，则无不觉，这好懂了。下面说明依法合喻。初二句是顺合，说迷本觉的众生啊，迷了本觉的众生啊，也如同迷方位的人耳。这个耳字啊，通常用这个耳啊，就是而已的意思，也是如同迷了方位的人而已。法里面依觉故迷啊，合到这个比喻啊，是依方故迷，以不认本觉，就是因为不认知这个本觉离体，还依本觉故迷，就如同前面我们讲不如实知本觉，还依底下我们可以加几个字，下面的两句反合，这个地方加一个逗点，若离与方，则无有迷。这两句的上面呢，也可以加如上喻众，若离与方，则无有迷。这都啊，用比喻来说明，都很容易懂。以上就是一觉成迷，上面说的就是一觉成迷，就是根本不觉。再下面说明的是一迷显觉，依了这个迷啊，在显觉。前面也说了，因为有本觉故，所以有不觉的；有不觉故，所以有始觉的。是吧？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啊，那个始觉是位之前呐、啊。 我们看五十八页最后一行啊，什么叫做始觉？是依本觉故而有不觉。现在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依觉故迷，就是这一句，对吧？依本觉故而有不觉，就是依方故迷，依觉有迷，如同依方故迷，也就是不如实知真如法意。刚刚没有解释真如法意啊，真如离体是什么呢？法意，法意就是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，就那个不能够如实的如其实如其真实的去觉知这个真如啊，是依法界的大种相法门体，这个就叫做根本不觉。那么五十八页这个地方是始觉是怎么升起的呢？先说是依了本觉故而有不觉，依了不觉故说有始觉。五十八页是这样说的。现在我们翻到七十六页，依有不觉妄想心故，能知明义，为说真觉。这个三句，这个三句我们把它括起来啊。这个三句啊，我们旁边给它注上去。因为有不觉妄想分别心故，所以能够解知明义。加几个字？
加分别两个字。
再看下面两句：若离不觉之心，则无真觉之相可说。这两句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后面的两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它的说明。依无明，括弧里面有个明啊，凡显本觉，就是第二段。依迷显觉，就是科判啊，依迷显觉。亦有不觉之妄想心故。正好因为有不觉妄想心，所以能够知道事出世间法以及它的名和义。那么这个书记会月讲的三大这个真觉之名啊，三大之义啊，他这里讲的事出世间法之名义都可以。何以故呢？说因为这个不觉心当中啊，有真觉随缘，就是有真如随缘。真觉心在不觉心中能够知道明义啊，是因，就是能知真觉之明三大之义啊为因。那么这就是内熏因啊，遇到了诸佛菩萨善知识，为说真觉，这个就是外缘，三宝加倍，这是外缘。因缘和合得显本觉，如同迷了方位的人，缘知之方向为因。我在这里啊，我的课本上面我自己写的这个缘知的这个知啊不太准，我这样写啊，各位学长不知道同不同意，各位的看法如何？我个人认为这个知这个字啊不太妥，因为针对这个迷人来讲，他原来就不知，别人知又不是他的事情，针对这个迷人来讲是他本来不知道，对吧？而原有的正确的方位，这就是本来就存在的真理，比喻作原来就存在的这些这个真如离体法性离体。 还是用原有的有字比较妥当一些，我是觉得这样子啊。所以原有的方向就是正确方向，这是内因啊，也就是真觉内熏。迷矣，迷了以后遇人指示啊，有人告诉他啊，这个是助缘。因缘和合，得知本方，就是本有的方位，此正显本觉也。正好可以显出这个本觉。那么这是前三句，下两句反面的显现，可知啊，很容易理解，就他就不说了。我们休息一下。